主耶稣基督，我们称谢你啊！借着十字架的救赎，给我们开了一个活水的泉源。我们随时来投靠你，来到你的面前啊！这永流的活水会来洁净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赦免我们一切的污秽。我们感谢赞美主啊！这是也借着十字架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直接可以来到父神主的面前。啊，这是来与主来亲近啊，我们感谢主，谢谢你哈，这是一直不离不弃的来伴随着我们啊，引导我们走一条永生的道路。每一天啊，用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洗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主要正是让我们心里面能够亮堂起来啊，能够心灵的眼睛被打开，看到那个你真实的荣耀，也看到这个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但是我们可以回转来归向你的时候，就得盼望啊，得力量，得智慧。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把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啊，求你继续的来恩待，来向我们讲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继续读第四章啊。第四章的经文大家读下来会觉得，很多的话哈，前面都出现过。比如说第一节、第二节，这个何其何敬啊，这个又出现了哈。这个何敬就是整本这本书啊最原始的题目就叫何敬，是表达哈对落到神愤怒的审判、公义的审判之下啊那个以色列那一种很凄惨的一种的光景。那这一次再提哈，再讲到这个主题啊，比如说11节的发怒，讲到神的怒气哈。所以整个这个耶利米哀歌这个整体的结构哈，是一个对称式的结构，这是希伯来人很喜欢用的一种的结构。那这种结构呢，是为了突出最重要的那个信息，把它放在那个中间的位置啊。所以前面 A 撇，B 撇，然后中间是讲的 C 啊。那你一看到这种结构的时候，你就知道它要表达的重点是在 C 上面啊。那整个这个结构呢，其实是为了突出第三章第19节到25节的信息。我们已经读过了哈，三章19节到25节，那是整个耶利米哀歌的一个转折，一个重点啊。那个就有点像 C 那个位置哈，讲到上帝的怜悯呢，上帝的慈爱啊，上帝的诚实信实极其广大哈。所以那是整本这个耶利米哀歌的那个最中心的地方哈。那今天呢，第四章哈，依然是一个字母诗，按照这个字母的顺序去编排，而且呢，它重复前面所讲的一些主题，是为了在强调哈这个上帝的怜悯、慈爱的信息的宝贵和重要。那当然啊，这一章里面它又讲出新的一些的细节、一些的内容哈。那一会儿吴长老要先离开哈，那我们就先请这个吴长老来分享一下。
昨天没有上来，整天就觉得不太对劲儿。因为我那个小外甥，他很奇怪，他起得特别早，他5、6点就起来了，起来是蛮乖的，拿一本书就在那静静的在看，但看完之后就会找我了。所以今天一早他叫我跟他打乒乓球。好啊，这一章第四章其实很容易懂哦。基本上1到10节就是形容以色列百姓遭到的痛苦，用很多形容词，特别讲到说他们的妇人倒成为残忍了，在第3节，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就鸵鸟好像不太照顾它的那种小鸟那种粗粥。特别到第10节讲了一个 令人很伤痛的事啊，就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做食物，就是讲到那个曾被围困、饥饿到那种绝望的境地，才有可能做这种事出来。那第8节形容那些以前的贵族身体多好。比红宝石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现在的第8节说，面貌比煤炭还黑呀、 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那皮肤就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宁愿被刀杀，不愿意被饿死。这形容那个时候的惨状。但是追根究底，在第六节啊，都因为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那从十一节到十六节就讲到，这个作者先知就讲到，他们基本上犯了两个方面的罪。第一个就是他们太自信了。十二节说，君王跟居民都不相信敌人和仇敌能够进攻进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因为耶路撒冷城门在比较高的地势上面，外面的很难攻进来。第二个就是他们的宗教的领导先知跟祭司的罪恶跟罪孽，他们应当是带领百姓敬拜神，但他们并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甚至让百姓去到处拜偶像外邦的神像。十五节的描述很奇特啊、哦，因为他们不尽职，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的躲开吧，躲开，不要挨近我们，把他看成像长了大毛峰似的，人看了就要远离，所以人们后来就不看重祭司，也不厚待长老了。最后就讲到神对他们的惩罚好像快要完了。二十二节说，西安的民啊，你罪孽的刑罚受够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好像看到一线希望。那最后又提到以东的人也要避神追逃，显露他的罪恶。那我读这一章就看到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我们蒙恩做神的子民，实际上是神特别眷顾，神特别拣选，神看重，神厚待我们，有一个目的，要叫我们因着我们的蒙恩叫他人得福。神拣选犹太人做他的子民有一个很大的用处，要让他们能够宣讲神的福音，神的恩典，让其他的外邦人能够蒙福。但是他们没有尽到责任，神看重我们，我们应当也要看重自己，让我们能够敬畏神，我们能够追求圣洁，不要像那个时代的祭司跟先知一样，神把我们摆在第一位，我们也要把神摆在第一位，看重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敬重神，敬畏神，看重神，我们专心依靠神，不要像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受到的痛苦实在，我们读这一章觉得太痛苦了，饥饿到一个地步要吃自己的小孩，这个在这个时代都讲不通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在主前五八六年那个时代真的发生这种事，让人很痛心。他们是神的百姓，被神祝福的一群人，但是他们没有做到他们该做的事。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做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汲取他们的教训，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是多么的尊贵，被神看重的，所以我们应当要敬畏神，真的要敬畏神，要爱神，尽我们的本能本分去传福音，让他人蒙福。
刚才吴长老提到哈，以色列人的罪其中有一个是不信啊，是在第十二节，一个是在第十七节哈，就说我们仰望人来帮助啊，就是当他们遇到敌人攻击的时候，巴比伦上来哈，他们一直寄希望这个埃及国能上来帮助他们啊，他说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那这个不能救人的国哈，实际上就是指埃及，他们本来寄希望啊，这个埃及很强大啊，可以派兵来帮他们解围啊，那他们埃及人确实也上来啊，试着做做样子啊，但实际上没有真正帮助到他们。所以到最后哈，十八节说，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所以这个最后落到这个结局啊，是跟他们当初所想的所盼望的是天壤之别哈，差距太大。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哈，前面讲说不信，后面讲说盼望，盼望就盼望错了啊。所以常常人是把这种自己的盼望和信心混在一起了，他们盼望说埃及上来， 但这个不是神给他们的信息啊。先知耶利米一直跟他们讲，不要寄希望于别的国家啊，上帝是告诉他们哈，伏在巴比伦的底下。所以当我们听到神的话就相信的时候，才能产生真实的信心和真实的盼望。信心的依据一定是神的话，神的启示，而不是我们的心里的想法。我们希望，我们盼望某些事情发生，然后拼命的求啊，拼命的去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啊，这是没用的，因为没有根基。基础一定是先从神的话出来，神是怎么讲的。所以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啊，是从神的话里面看出神在讲什么，而不是把我们的愿望读进去啊。那在这一章里特别强调，我发觉哈，那些做领袖的，刚才讲的这个君王和地上的居民哈，然后第十三节说，这都因他先知的罪孽、罪恶和祭司的罪孽。所以这些做先知和做祭司的哈，特别是指那些的假先知哈，他们一直告诉人说啊，埃及会来帮助我们的，那我们不要去投向巴比伦，把他们的这种错误的信息发表出来，以至于哈这些人听信了以后呢，就去仰望啊这个埃及哈。所以先知和祭司在其中啊犯罪。那后面又提到长老啊，第十六节，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重看祭司，也不厚待长老啊，这些都是指他们做领袖的人。然后后来又提到这个受膏者啊，二十节，耶和华的受膏者，那就是君王了，好比我们鼻中的气，这个很重要的，我们没有空气的话是没有办法存活的。本来神设立这些长老啊，就像以色列人赖以生存啊，尤其是活在上帝的面前遵行神旨意的很重要的一批人。君王代表神来治理这个国家啊，先知代表神去讲话，让百姓不要走偏了路啊，祭司长老都是来引导这些神的百姓的。结果这一批人啊偏离神，没有照着神的这个带领去行，以至于百姓最后都不看重，瞧不起他们了。十五节说，人向他们喊着说，刚才讲啊，不洁净的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啊，对待他们就像大麻风一样，一见到他们就烦，因为他们一直讲说啊，不会灭城的啊，这个不会亡国的，城是攻不下来的啊，巴比伦会退兵，像当初的亚述王一样，被掳的人两年以后就会归回，就这些事情都是假的，后来都没有成就，以至于这些人哈，这个看他们，一见到他们就像见到大麻风一样啊，赶他们，让他们离开。那这个一方面讲到哈，我们在服事主当中哈，做带领的同工们哈，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哈，我们的服事在神的面前哈，是要认定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来讲话、来做事、来带领。但同时，刚才吴长老也提到哈，整个教会啊，每个基督徒的责任啊，就像当初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责任一样，他们在万国万民当中应该是做 leader， 应该是彰显上帝的作为和荣耀的。那结果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不光是他们当中的领袖，包括底下的子民啊，他们其实也听到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但他们选择去跟随假的，凭着自己心里的愿望去跟随他们，而不跟随真的，他们要负责任。所以整个最后这个民族都落到上帝的审判当中啊。今天也是一样啊，教会中的牧师、长老、执事、同工，负有很重要的责任，在带领教会的时候，但同时，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时代，应该是彰显上帝作为的，应该是传扬福音、为主的名做见证的啊，把人引到正路上来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这个责任啊。所以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每个人啊，以及我们的教会都是很重要的提醒。
我上来晚了，但是我听到一点，就是好像牧师跟吴长老都讲到神好像让以色列人在我们世上好像做一个怎么讲呢，也不能说是榜样还是怎么样，就是做给世人看吧哈，在神在以色列人上所做的事，就是要让我们从里面去学东西吧，去学 看看神的作为是怎么样。我也是特别有这个感受，特别是昨天我看了新闻，讲到以色列的疫情又起来了。以色列本来是好像完全都解放都开了、啊、也不用戴口罩，然后昨天听到人家讲说以色列疫情又起来，我就去查了一下，哎，真的，他的那个数字本来下去了，现在又爬起来，爬得很快，然后说他们又要恢复口罩令，什么又要出来了。我就觉得我们这个疫情我们要看怎么发展，好像也是看以色列人就可以了、啊、你看以色列他们那边怎么样，大概后面大概就会怎么样、啊、我也是就觉得第一次有这个感受，觉得要好好去读以色列人的历史、嗯、看看神是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的，然后这个从里面当中我们应该可以学到很多功课。
刚才吴长老谈到这个第一段哈、一到十节真正是讲到当时的景况，就是人受苦很苦，形容的我觉得也是，虽然是写的哀歌，形容的也是活灵活现的。前面一部分呢主要是讲市民，这些原来都如黄金一样的发光的这些人啊，因为是神的选民嘛，现在呢都变成了瓦瓶，光芒全部都没有了。大人呢饿了没东西吃，小孩就更没有人去管他们了，特别是那些过去有好食物穿得很漂亮的这些人啊，现在呢躺在粪堆里头非常贫寒，这是讲一般的人民的情况。第七节呢是讲那些贵胄更有钱的那些人啊，都是有一个素来如何如何，现在如何如何啊，他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摆在我们的前面，也就要使人想一想，他们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我们想想我们是一个什么状况。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任何时候都要有一个对比，我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我是比以前好一些了，更亲近神了呢，我还是比以前更远离神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圣经这一段呢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思想自己，当然它是对比当时的情况，但是它对比的非常鲜明。所以说了一句话，饿死的不入刀杀，刀杀的好像很干脆，饿死的呢慢慢受痛苦，一直到最后完全的衰败啊，人吃人。这一每回一读到人吃人，我就想起来国内的饥饿年间，在我的老家河南，人吃人真是非常可怕。这个不单是过去有，现今的时代，那是不是天灾了，是人祸了啊造成的这个景象。但是呢它的中间这一节刚才吴长老已经讲了，是重点，就是都因我民的罪孽比索多玛还大，比罪还大。但是他这里加了一句，索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驯服。这个提醒什么呢？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时候是被上帝惩罚了，就直接一下子一夜之间就被烧掉了。现在他们受的惩罚是上帝叫巴比伦来惩罚他们，有人的惩罚，但是惩罚呢是上帝允许的。这个人呢厉害残忍，他们所受的惩罚不是一天不是一下，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把这些话讲明，哎呀，我觉得这个先知 很有智慧，让人对比过去现在自己的状况，并且要看见为什么大卫会说落在上帝的手里比落在神的手里好。我都觉得圣经上的话都是让我们来思考的，我们和神的关系，这是一个关键。不要觉得我就这样了，我已经信主了，我觉得我们每一天要改变，现在不是比过去好就是比过去坏，我们绝对不能够停留在一个比过去更下降与神更远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一切的对比都是提醒我们的心，现在查的雅各书也是很提醒我们，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我是说我们怎么来亲近神，很多人都是一脸雾水，我怎么亲近呢？我觉得就是实际就是我们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敬拜，好好的参加这个我们集体的聚会，在这中间得到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力量，我们要操练每天的做，我们才能够做到。还有一个呢，就是最后两节，这是特别提到对以东。我是觉得哈，作为基督徒以后就不应该对我们的这个仇敌哈有什么咒诅的话啊，都是应该多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归向主。但是他这个地方讲的呢，只管喜欢快乐，苦悲必传到你那里，你也必喝醉。底下就讲我们的刑罚呢，我们现在受已经够了，耶和华必不使你，这个是指的锡安民，再被掳去。这是讲我们的现今呢，神让我们已经到头了，我们一定要回归了。但是呢，以东民呢，神他是神，必追讨你的罪，就是以东民显露你的罪恶。这是明显的一个把自己和以东的一个对比。神喜欢我们这样做吗？就是让神让我们对我们的仇敌要咒诅吗？我真正的去思想这种话，在圣经是有叫做咒诅诗。我觉得我们要按神的心意去考虑这个事情，神是喜悦的也允许的，我是这样认识。我们自己不能对我们的敌人去反击或咒诅，但是如果他们是神的敌人，神要处置，我顺着神的心意，我这样去祷告，我觉得不是犯罪。所以圣经上过去我一读到这儿我就打个问号，但是现在我读到这里，我觉得先知是体贴了神的心意，他说出神心里面最后要处罚以东人的这个心智。为什么呢？在自己的弟兄受难的时候，他们在旁边幸灾乐祸，甚至帮着敌人一起来抢劫，这种行为神一定要处理。所以先知顺着神的看见，神喜悦或不喜悦的事情来按照神的旨意祷告，我觉得是允许的。
先知是直接领受神的启示哈，在耶利米书当中特别有对以东人的信息，那包括这一段哈也是哈，神直接他的灵引导他哈去这样讲，除非我们很有把握哈，神很清楚的对我们有这样的信息，否则这是在这一类的话语上面我们一定要小心。